是甜蛋之音。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们频道，
这里是声乐家与你分享声音、健康、
旅行与生活的温暖小空间。
我们非常荣幸能邀请到
一位很 cute 的钢琴家林世新，世新老师，欢迎世新老师，
来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世新老师，今天我也非常荣幸收到甜蛋之音的邀请。
世新老师也太强了，他一次拿了四个学位。
对，我算了一下，钢琴就有三个，对不对？钢琴独奏硕士，钢琴独奏最高演奏家文凭，钢琴教育硕士，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跟我们领域比较相关的，就是艺术歌曲钢琴伴奏最高演奏家文凭，
真是太强了，佩服佩服。
对，不只是位钢琴家，还是时间管理大师，
真的真的，
各中有原因，好好安排大家都可以。
就是你当时怎么会想到说要去德国？
因为我从小呢接触音乐的时候就对德国的三 B 好像比较可以消化，比较对他的作品比较可以融入一点点，然后这个是缘由。那我一直以来的求学路上，就是在台湾的音乐环境里面，留美的老师比较多，让我有一种那个反骨的感觉。我很想看看除了美国之外，我明明就是学的是欧洲的东西，我也想要去欧洲还有原产地看看有没有更新鲜。
是。
那另外也做了功课之后，当时德国的教育 CP 值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高，品质还有这个整个环境都非常的棒，所以我就想要去尝试看看。
对，我记得我们当时好像一年学费加生活费只要台币30万就可以解决了嘛，对不对？
就是跟养一个大学生
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然后生活开销也差也蛮便宜的，
看人
。不过现在好像大概50万、60万以内也是可以的。
现在整体都涨了啦。
对，但是
不过我们出去的时候欧元是最贵的，对不对？
对。
恐惊没？
然后世新老师是念 Dresden 嘛，对不对？
对 ，Hochschule für Musik Karl Maria von Weber Dresden。
我好喜欢那个城市哦。
谢谢，我也很喜欢。
很漂亮的地方。那为什么我们很想知道说世新老师是钢琴就是独奏家出去的嘛？
对。
那为什么会想要去踏入声乐的伴奏这一块呢？
因为我个人呢，如果有看到我本人的话，就知道我长得非常的矮小。那矮小的人的手就非常的小，虽然我的手跑得很快，第一名，但是我还是不敌我的那个身体上面天生的限制的天花板，就是我的手非常小。那么在这个整个演奏家养成系统里面，你前期当然可以弹个亮晶晶的莫扎特，但是到了比如说舒曼啊，尤其是很重要的。大家都要在舞台上展现技巧，什么拉赫曼尼诺夫、柴可夫斯基二派的那些作曲家，我就直接再见。所以我职业生涯上，我如果真的是要走个演奏家的路线呢，天花板就摆在我眼前。老师就说你这个迷你手不行。对，那只是一个很严肃也很现实要解决的问题。那么我又花了那么多时间在钢琴上面，我可以做些什么呢？于是就开始 try 看。
我觉得很棒。对。因为就是提供给大家，就是说不光只是演奏家，其实你的专业还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对。
可以去尝试。
那
我记得当时我们在考学校的时候，就是那个真的是不得了。
因为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
对，世新有提到说那个花费跟体力的消耗真的是很可怕。
对啊，而且气候又不适应。
你是冬季入学考。
对。
那的确很辛苦。
对，我是冬天考，然后夏季入学，三月份入学。
对，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在那个很 Detmo 那个城市。那边就是你都没有地方可以发声哦，然后大家都在里面，其实都在聊天，可是你就是没办法进去发声。最后呢，我就在他后面的公园里面，大雪积得很厚，我就在后面自己发声，就这样去考试了。
是的，我有共同的回忆，我是去大雪中去弗莱堡，然后呢，就是下车之后，从这个火车站到学校。就是有一片可能夏天这个草地很美吧，但是冬天的时候就是积得厚厚的一层雪，然后我就拉着我的行李箱，然后我的那个小矮人这样从那个 草坪这样弄过去弄过去弄过去，
真的很辛苦，
整个就炸掉。而且去呢，因为你长途，你没有办法把时间算得很好，就在冷冰冰的那个空气中，就在学校前面等。然后去那边呢，你也不知道可以买什么东西，所以就准备了苹果还有香蕉，然后就有一种恶心的感觉，然后又很冷，然后又在那边等学校开门。
真的，我常常在那边都会觉得说，如果有关东煮就好了。
对啊，
可是连一家 Seven 都没有。
没有，没有。嗯，
那你说你在那个钢琴教育的这个学位上面啊，就是除了大家熟悉的演奏之外，有跟那我在师大音乐系不太一样的一些钢琴教育的部分，你可以稍微讲讲这个内容吗？
好，以我在就学的时代的内容为准哦，现在可能会有很多新的资讯，那我就没有更新。以我就学的时候呢，我们师大就是会修那什么教育心理学啊，然后就是或者是教育学分，那音乐的部分呢也会开设这个钢琴的曲目的研究吧，那就比较属于有一个是比较太广泛的，就是音乐教育。音乐教育是属于每一个科目的音乐教育，有一个统整广泛的应该要学些什么，那直接到这个曲目研究对我来说呢又有一点点窄，所以整个我们的系统就是在演奏里面培养出演奏家，好像要培养出演奏家出来，但是演奏家具备了一些对于这个曲目的认识，但是这个对于真的落地教学好像还有差距哦。如果你今天是不是初学的教五线谱，那也不是说已经大学生成为演奏家的前期，中间这一段国中生他要弹一些什么曲目，有哪一些可以选，那个性不同应该要怎么样做搭配。我是手指练习很多，我们传统就是测你手指练习很多，
对，
那后来又有一些这个美国的教材进来，它又是这个版面很可爱，但是进度非常缓慢，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要配什么样的教材。当然我个人在德国学的都是在研究德国当地还有俄国的教材，他们因为Dresden 在东欧，他们对那边的接触比较多，
对
对，所以跟我在师大的想象不太一样。那他也是一个专业出来呢，就是到音乐学校去教学生。
因为我也在汉堡有念过，就是
声乐教学吗？
是的，一年。
棒棒的。
后来我就休学了。
为什么休学呢？
直接跟校长谈喽。
哇，棒棒的。
因为好像就是。
因为他学了非常多的人体结构解剖学，然后他们最主要我觉得跟实际演唱是有一些差距的。
对对对
对, 对，就是肌肉的细致度是一个整合，那我觉得教学法常常会切割，就是单独把肌肉单独拿来看，可是你单独训练它你不会整合也没有用啊。
对对对，
这个是比较局限的地方。那我自己本身是一个比较体感比较强的人，所以呢在学解剖学的时候，我会感觉到我的比如说声带的闭合或什么的，我看得到他们，我觉得非常非常的 bother。 对，在我演奏的路上我觉得带给我的是比负面多于正面。对，可是之后教学的确是有用的，因为他可以，我可以整合我的体感，然后去跟学生去分析步骤，然后也会知道说要怎么样去拆解。那我在汉堡的时候，我有跟到一个钢琴老师，那他们那边跟我以前，因为我钢琴没有主修，所以就是不能在专家面前耍大刀。对，可是
别客气，别客气。
可是他们，我觉得他们的学习系统给我蛮大的冲击，因为德国人是非常会解析的一个民族，他非常有条理嘛。那我上老师的课的时候啊，他们会去分析和弦，比如说就是舒曼最常用什么样的和弦去进行，然后跟肖邦是什么样的和弦去进行，他们会分析一本曲子之后呢，就整个就背起来，他们完全没有背谱问题，因为他们是用逻辑去拆解。然后之后呢，他们会马上去应用说这个元素是从比如说从李斯特来或是从哪里来，他们就是这样去结合的，我整个大开眼界。因为这跟我们平常熟悉的那种记忆是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就是曲式分析然后去内化它慢练，我只知道这样。
然后输入的路径他们不太一样。
对，我觉得超酷的。
对啊，很强
很强很强。
对对对。
那世馨老师，你在那个德累斯顿上课的时候，你用英文、德文、俄语哪一个？
用德文，
因为德文德国人好像不太接受英文，对不对？
欸，我那里特别不接受，因为他们之前是东欧，不然你就他的通常人的第二外语是俄文，
俄文
我没有办法。
因为我跟过德累斯顿出来的老师，所以我非常非常清楚，
对，
他也是东德人，
没错，
所以一定就是讲 Hochdeutsch，
对，
也
会有方言啊，但方言不会在音乐院里面使用。
我完全没有听过方言，
真的哦，
除了跟房东讲话有，可是音乐院全部都是 Hochdeutsch，
对，
这跟后来去维也纳差超多的，
对，
因为维也纳有很多地方性语言，完全就是另一个世界。
不光是这样子，他们网站上面用的字也非常不一样。我一开始也觉得，
直接拼写出来方言，
没有到很方言，可是同样的东西，他们用法就是不同，所以就觉得说，所以这个是哪一个这样子？
因为维也纳比较注重修辞吧，能这样讲。因为我考过两次德文，我在德国考的。维也纳系统就是不一样，所以他要我再考一次，然后后来就发现他们的系统完全不一样。
哇
哦，因为德国是你如果文法对、结构对，那他们还是会给你分数，可是他们那边不是，他们那边要管你的修辞，很奇妙的一个地方。
原来维也纳这么的严格，
严格的地方不一样，应该说严格不太一样。可是以我们先待德国再去维也纳，的确是有文化冲击的，而且他们是任何就是你一进学校，你的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全部大家都通，几乎就是声乐组，
对，
他们真的就是看到外国人他一定会跟你先讲英文，然后这是在德国没有发生过的。
你刚开始有用英文挡一段时间吗？
有吗？
没有，我就闭嘴一段时间，然后让老师误以为我是一个文静的小孩。
这也是个很棒的方法。
因为上钢琴课，我那个时候已经就是算念硕士的课程，我就是一个礼拜就有两个小时的主修课，就这样，然后就进去教室就两台钢琴，然后老师一台，我一台。那其实呢，刚开始不要讲话还蛮容易的，就是反正有很多要改嘛，那老师就示范，然后我就会做，我耳朵好就直接弄出来，然后就这样进行了大约半年。那我个人也是有去学语言啊，因为我还是心里很知道一个点，就是我一定要会讲他的语言，我才有办法从他身上学到真正道地的。
没错，
真的
非常非常重要。
对，因为他不讲英文。
我看你的官网，就是你还有去当那个直接的翻译，对不对？
对啊，因为我也怕不用会忘掉，真的不用会忘掉，所以呢，还是去 do something。
哦，直接口译真的很不得了，
很烧脑，
这个哇，这个随时
是
不得了。
音乐方面的嘛，口音
没有，是
花艺方面的，
那真的是很厉害，
很厉害，很厉害，真的是时间管理大师，
真的
就是一周又上五天的语言班的课，然后又拿了四个学位。
但是你要想想看，如果主修课一个礼拜只有两小时，
对，
那我也不是那种一天练八小时的料，所以剩下的时间要怎么样安排，才可以做多一点的体验，因为在那里花钱也是，
对啊，时间也是这样过，对，没错，
我是尽量多一点体验，
我觉得
撑过去就是自己的，
真的耶，真
的耶，
不过还是真的要，就是如果真的到那边去，还是要自己懂得利用时间，因为我其实也有碰过一些并不是像世馨老师这样的同学，那就是大家就是晃牙，然后就时间也就这样子过了，也是有碰到这样的人，对，懂得利用时间是非常宝贵，
然后他是一个。我觉得相对起来很自由的环境，就是大家去到欧洲就自己爱长什么样就长得乱七八糟，不会像那个东方会有一个隐形的社会压力，就是你一定要做一些事情，你作为学生就要怎么样去做事情，利用你的时间学什么东西，
对，
在那边就是一个完全自由的状态，所以就会有一些人不利用，他也是好好长那样，有一些就很利用，也是另外一个样子，在那边整个形态很多，
对、嗯、对、嗯、对、嗯、不过我觉得会的话就很棒、嗯、因为你就可以阅读很多相关文献、嗯、会知道很多不同的事情。
对，
嗯，语言是真的非常重要。
嗯 嗯, 嗯，我自己有发现、嗯、如果用德文去读的话，就是还是有一些东西是英文没有办法，英文的文献没有办法得知的东西，其实有相当的东西。
因为翻译总是会有一些出入嘛，不可能原汁原味。那你多懂一个语言的话，你就
而且有些东西根本没翻译。
哦，对啦，
对，少一点的资料就有一点点难。
对，
嗯嗯，对，老的书
啊，对，我对那个很有兴趣。哦，
思颖老师，你没有学，就是你在学校就真的只有主修课，你没有其他的课吗？
如果是演奏，
嘿，
真的只有主修课，因为我其他都底掉了。
好好哦，嗯，我记得我最可怕的一门课呢，叫做德国文学史，我要念中世纪的德文，连德文母语的
都难，
很难，对。然后老师就说没关系啊，你考试你可以用英文写你的报告，或者是说用意大利文也可以。然后我就翻白眼说老师你中文可以吗？老师说不行。
在跟我们比较相关的领域里面啊，有艺术歌曲钢琴伴奏与歌剧的钢琴伴奏，所以在你们那个 Dresden 的学校是怎么样？
它是完全分开的两个学门、嗯、那我当初呢首先是因为独奏的部分因为要考合作，所以呢我就遇到了那个目前朱彦颖老师跟我一起合作。
是，
好，那合作呢他也是刚开始刚好要求是德文艺术歌曲，所以我就接触了这个。后来跟朱老师熟了以后，他就跟我讲，哎，我们学校有个大头 Olaf Bayer、嗯、那他是属于那个德文艺术歌曲的那个方面，然后我就慕名而去，我就选了这个学门。嗯，然后我到很后面才知道，哎，歌剧伴奏和德文艺术歌曲是分开的、欸、
是是是，
完全不会接触到哎、欸，
原来是这样，
对对对，
是是是，我听过 Olaf Bayer 的专辑，真的很棒，嗯嗯，对，
艺术、歌曲的话，思颖老师，你们在学校有什么课是让你非常印象深刻的？
哦，当时呢，在那边印象深刻就是我的主修课，就是有一个钢琴家来教我怎么样弹德文艺术歌曲的伴奏，
是
就纯钢琴的部分要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呢我还要时不时跟我的 lead partner 跟我的那个德文艺术歌曲的主唱、嗯、要一直练习。练习之后呢，当然不会是只有上钢琴课，我们还再去给 Olaf Bayer 上我们两个一起的、嗯、然后由 Bayer 老师修我们两个人一起的那个诠释。
是，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当然时不时有演出的时候，就是连钢琴部分的老师，然后 Olaf Bayer 还有声乐主修的老师全部都在一起，然后来修我们这个 lead duo。
嗯，
这件事情这种资源目前在台湾还有点难，那我
当时这很奢侈对不对？
当时在师大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这样子的机会，没有这样子的体验，
对，
然后它不是属于一个一次性的旅程，它是属于一个两年的训练的时候，你可以知道那个资讯量多大。
真的，
哎、嗯欸，我觉得很棒。
这一点，我觉得欧洲真的很可贵、嗯。
对，
嗯，像我歌剧班也是这样。对
对，就会有许多不同领域的老师一起来帮你修，这样子。
对，真的、嗯嗯。我们光是指挥跟伴奏就是各两个，嗯，
好，
然后还真的很奢侈，对不对？
对，嗯。
对，然后还有分很多很细的东西。
而且我有听说你们的歌剧啊，不只是就是唱啊演这些，你们还有一个肢体训练，
肢体训练一定要
的这一件事情，
表演课，
然后就走位干嘛的？
走位那些是后面
，
我们平常都是训练你的肢体，
肢体，
哼、嗯，肢体
训练肢体怎么样才自然吗？还是什么样？
一定要超自然，
一定要超自然、嗯、在舞台上。
舞台上如果你的手是那种 pretending 的话，没有，就是你如果手伸出去、
就是、像
公主一样，或者是企鹅，或者是搭肩啊什么的、嗯、那种全部都会被导演 out、嗯、
没错没错、嗯、但我觉得这个训练现在台湾的歌手很需要，
非常需要，
因为其实就是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那你可能就平常在琴房练习的时候，你会瞧一个位置发出最美好的声音。问题是你在演歌剧，或者是你真正在我们不管是歌剧或者是艺术歌曲，你在舞台上得要有个轻松的肢体。
是，
那尤其是艺术歌曲，没有任何的这个装扮，没有扮相，你只有一个人，还有你的声音，那你得要用你的脸部表情也好，或者肢体动作也好，
没错没错，
尽量的去让听众感受到 这个里面的氛围还有感觉。而且如果你在台湾演出还是跨语言的演出，
对，
这个非常肢体语言是很直观很重要，一定要强调。但是我们现在比较多就是停留在弄出一个很美好的声音，
对
That's all， 有点可惜，还有进步空间。
嗯，真的。
对
我觉得艺术歌曲它讲究的声线细致度是不一样的。
嗯，
对，它跟录音比较像。
对
它现场唱的话是必须要打开的，我们说声音要打开，就是比较像歌剧的方面。
嗯，
对，那艺术歌曲的话它会有更多的明暗，更多的一些音色还有咬字的诠释，所以这个语言就非常非常重要。
对，
嗯，然后还有你对诗词的一些感觉感受，嗯，这些应该世新老师都非常的喜爱吧。
是，对，我就喜欢那个细节。
嗯，
我们当初就是因为喜欢这个细节才到德国去的。
对，嗯，我们当初也是因为德文艺术歌曲非常的有共感，所以我们才选择德国。
以职业 coach 的角度的话，就是像你们在听歌手唱歌的话，你们会特别去注意什么东西，或是希望歌手能够特别表达些什么吗？
哦，这个我们超想知道的。听完世新老师精彩的德国求学历险记，声友们是不是更认识他了呢？
世新老师同时也是一位乐于分享的教育者，在他的官网和 YouTube 频道上提供给学钢琴的人、想走声乐钢伴的同学和学习德文艺术歌曲的声乐同学们
许多清楚的概念和可行的步骤，真的是超级知识满满，声友们一定要上去看看哦。
看了影片或文章们，或是练习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在 YouTube 影片下方留言询问，或是上世新老师的粉专私讯。老师更是大方提供了一对一的免费线上咨询，想要见偶像的话就赶快预约时间哟。
下集田旦姐会以声乐家的角度访问世新老师一些关于和声乐合作相关的有趣问题哦。
田旦之音，我们下次见。